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一个挺火的话题，人工智能，就是 AI 跟音乐产业这块算是撞上了。
对，感觉有点让人想起当年那个 Napster， 对吧？整个行业都震动了。
可不是嘛，我们今天参考的这个分析文章，它就挺深入的讲了这场冲突。咱们今天就想帮你梳理清楚，就是这个 AI 到底怎么改变音乐创作，然后版权这个仗到底打到哪一步了，这对音乐人或者说对整个创意产业意味着什么，咱们来好好分析一下。
行，这个冲突的核心啊，其实挺直接的，就是唱片公司，你想 RIAA 这些代表，他们现在就在告。
告谁呢？
就是那些 AI 音乐公司，比如 Suno 啊、Udio 啊这些新冲来的，争论点主要就是AI 训练的时候用的那些数据，
是不是用了人家的歌？
对，是不是用了大量有版权的音乐，但是呢，没给钱，也没拿到许可，就这回事儿。
不过话说回来 ，AI 对音乐创作好像也不是完全是坏事儿，它像把双刃剑。
没错，
一方面，你看，它的确让做音乐好像容易多了。资料里就提到那个叫 D4V 的艺人，挺有意思的，就用个手机 App。BandLab 那个
在衣橱里，
对，在姐姐的衣橱里就搞出热门锅了。 BandLab 的老板那个郭梦如，他也说他们做这个就是想让更多人能玩音乐， AI 是个挺强的工具。
这个倒是，但 BandLab 这类工具跟咱们刚才提到的 Suno、 Udio 他们的目标其实不太一样。
哦，怎么说？
BandLab 更像是辅助创作，对吧？Suno 这些呢，是想让压根不懂音乐的人，就是靠打几个字就能生成一首歌，
直接出成品。
对，最有意思或者说让人担心的点是，这可能对泰勒斯威夫特这种顶流影响没那么大，但你想想那些做背景音乐的，给广告游戏配乐的，
就是所谓的中间层音乐人。
没错，就是这个群体，他们的魂儿现在可能真的被冲击了。文章里引用那个大卫休斯的说法，就是市场正在被这种 AI 生成的比较廉价的内容给塞满。
那真人的空间不就小了吗？
是啊，被挤压得很厉害，这甚至可能把一些职业路径都给堵死了。你想想以前像吉米·艾欧文那种从录音室小工干起，最后成大佬。现在积蓄以来，基础的活儿可能就没了，那新人怎么往上走呢？学徒都没地方去了。
这就带到了最关键的地方了，法律。 AI 公司老说我们这是合理使用，我拿你的东西训练模型是为了学习，是合法的。
对，他们是这么辩称。
但是音乐产业在这方面历史可不一样，判例好像特别硬核。
非常硬核，音乐版权特别是录音制品这块保护力度在美国是出了名的强，这跟它涉及录音本身词曲创作好几层权利有关系，所以法院判起来往往更坚决。
有什么例子吗？
有啊，经典的像 NWA 采样 Funkadelic 那个案子，还有 Biz Markie 那个采样案，法院的态度非常清楚，判决书开头那句翻译过来就是不可偷窃，掷地有声啊。
哇，
康奈尔大学有个教授 James Grimmelman， 他也觉得声音录音这个东西它的版权保护可能真的比其他类型的作品要强，而且别忘了还有肖像权。
模仿声音，像模仿 Drake 那个吗？
对，就是这个，用 AI 模仿特定歌手的声音，这已经有艺术家打赢官司了。所以你看法律武器还是挺多的，
而且最近的法律风向好像对 AI 公司也不太友好。
是这个趋势。美国版权局最近那个报告就倾向于认为，你用有版权的东西去训练 AI 很难完全算是合理使用。
尤其是什么情况？
尤其是如果 AI 生成的东西会替代原作的市场，或者说损害了人家本来能收到的授权费。这个思路其实跟最高法院之前判那个 Andy Warhol 案有点像。
明白了。
虽然说最近不同法院对 AI 训练数据的判决有点摇摆不定吧，有的案子觉得行，有的觉得不行。
嗯，
但具体到音乐产业这儿，你想它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授权体系，而且文化上就是我的权利一点都不能少那种，
就非常注重版权。
所以啊，要求 AI 公司必须拿到授权，这看起来几乎是大势所趋了。就这回到那个问题了，面对音乐产业这个堡垒，合理使用这块盾， AI 公司还能扛多久？
所以如果直接用数据训练，法律风险太大，那是不是就只剩一条路了，就是授权？
看起来是这样。
好像有些 AI 公司，比如说 Stability AI 的前员工就透露过，他们以前就是走授权这条路的。
对， BandLab 的郭梦如也公开说应该让音乐人通过授权拿到钱，因为他们的作品被 AI 学习了嘛。他们自己也在搞艺术家的授权计划，据说还在谈那种金额不小的多年合同。
那像 Suno 和 Udio 这些被告的公司呢？
报道说啊，他们现在也在跟主流唱片公司谈授权的事儿了，可能也是意识到硬扛不行，考虑到音乐行业现成的这套授权系统，还有他们那种强烈的版权保护意识，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了。
好吧，那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 AI 这东西确实给音乐创造带来了新的可能，新的工具，这点没得说。但同时它也实实在在的威胁到了很多靠音乐吃饭的人的生计。法律这边呢，看起来天平正慢慢向版权方，向授权模式倾斜，
但这个过程，这场博弈肯定还没完。
没错，还在进行中。那么咱们聊了这么多，这一切对你，对正在听的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特别是如果你也关心创意，关心科技怎么塑造我们未来的文化。
对，最后呢，我想留给你一个稍微深一点的问题，让你自己琢磨琢磨。咱们先抛开版权官司不谈，你想象当 AI 能如此轻易的大规模的生产出那种主要是用来填补空白的功能性音乐，比如说背景音乐什么的。
海量的。
对，海量的，几乎是无限供应的。这会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跟音乐的关系？就是这种随手可得，好像不太需要你投入太多情感去听的音乐，它会不会让那些人类艺术家花了好久心血精心打磨出来的作品
显得不那么珍贵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会不会让我们对这种精心创作的艺术感知到的价值越来越低？这个问题啊，挺值得你好好想一想的。